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平安。
平安。
让我们来宣读今天的宣召经文，是在诗篇107篇21-22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迎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大家起立，我们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来到主的面前。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以整洁的装束，清洁的心，来到你的殿中，来歌唱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三一的真神。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尽情的敬拜，懂得你的话语，也让我们充满你的能力与智慧，来面对我们这下面的这一周的每一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虽然说是大家坐下，但是我们下边一首歌是尽情的敬拜，你可以用各种的姿势，手脚出来站在一边也可以，好。
坐在宝座。
下边一首诗歌是我在这里，我们等待神对我们的裁判。
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齐声方式来朗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谢谢大家，那么时间交给长老。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一周的开始，我们将自己献在主你自己的恩手。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在乎你，你是掌管宇宙万物，更是掌管我们每日生活，更是我们的生命都是主你所赐的。我们来敬拜你，众弟兄姐妹朋友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的，因为一切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主。福气原是从你而来，赐给我们众人，向你寻求的，向你渴慕的。主啊，我们在一周的开始，我们把教会各样的事工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我们昨天有天路还有幸福妈妈群，他们在外的野餐来参加的弟兄姐妹朋友确实是很多，更是给我们体会到福音的朋友有这么多，青少年也是这么多。哦，主，你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放在我们的教会，使我们教会负起这个福音的使命，让我们心中确实有一个福音的传福音的负担，否则教会在地上生存不过是一个文化的宗教的团体，若失去了意向，若失去了使命，真的是不能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圣经说人未曾信怎能求呢？未曾听见怎能信呢？若没有人传，我们信什么呢？若没有人奉差遣，传的人是传什么呢？所以主你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基督的话而来的，使我们的福音是在基督的话里面，是在你所启示的真理里面，在福音的真道里面才能把人拯救出来，是主你自己的大能从黑暗里面要拯救人。所以你说我们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主呢，求主施恩怜悯我们的教会，施恩怜悯我们众弟兄姐妹，使我们知道我们有个使命在身上，不但我们每日要工作，更是有个永远属灵永恒的使命。主，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献上感谢。主，你已经垂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有同样一个心志。我们来决定，牧师师母来到我们当中，成为牧者。你也感动孟牧师在3000里之外，也是感动他，使他也同样也有这样一个负担，已经答应来到我们教会。在这过去再来的几个月，也就是他们准备的期间，更是在寻找居住的一个地方，也求主引领开路。真的是我们寻找需要主你给我们开路，因为主你知道一切，你也知道他们的需要。主，我们在这里也为有身体软弱病痛的，我们都一一仰望在主的恩手，让我们在身体软弱病痛的时候更加的来依靠主，让我们在安静的时候，使我们来思考一切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对我们都有益处，好让我们的信心在主里面可以更加的坚定。主啊，我们也把这教会的事工在这个地区如何来开展，也求主给我们旨意。在这里我们也为世界来祷告，真的是俄乌的征战到此还没有结束，真的是不晓得哪一天结束。我们知道世界是永远没有和平，唯有在耶稣基督你国度来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和平，无论是战争，无论是政治，无论是民族，无论是经济，都在动荡之 之中，我们在这里也特别感谢主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让 Selina 和 Josh 他们已经完成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边境难民营的医疗服务，他们已经结束在那里，也平安，也将要回到美国，在这段时间他们保守他们的出入的平安。让我们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按照主你心意的祷告，主你也必垂听，加添力量，赐平安给每一位，更是给他们心中知道有教会在后面成为后盾，有主你在上面来垂听看顾保守。主啊，也让今天的信息，让你的仆人同传道所传讲的，真的让我们众人都可以同得益处，是天上来的话语，是你圣经中已经启示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得力。求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就请同传道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停止聚会，四月份就开始了。对，在三月，教会真是比较早的，二月份就开始了。一开始的话，教会就我以前的那个教会啊，就跟我联络，哎，你可不可以回来讲道？因为我大概有，因为我大部分是在缅甸的。2017年，我就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在缅甸。每次他们联络我，我都在缅甸。啊，他说你已经快五年没有来到我们当中，能不能在二月份，我们二月份要开始实体敬拜？我说好啊。我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因为好多弟兄姐妹很多年没有见面，所以就问我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是那个教会最开始的，对，在1985年开始后，也是像你们一样，我们没有会堂，我们就是像一个学校，对，租了他们的那个建筑物，然后一个礼拜好像这礼拜天可以用4个小时，就是。对，有4个小时，那个很紧凑哦，啊，一大早弟兄姐妹就搬椅子，我们排椅子，我排好椅子呢，就逐日学，啊，逐日学完毕之后敬拜，啊，大概就结束了，又要赶快收椅子，剩下时间教会还有很多事嘛要做，开总工会啊，虽然那是我们刚刚开始。教会大概40个人吧，30-40个人在礼聘的时候，啊，就剩下的机会都是在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是离教会最近的，那走路就可以到了。啊，所以他们就说，啊，当时你们家是我们教会的副堂，对，就是我说当时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人人皆祭司，我就用的是陈长老还没有叫我讲道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题目。我那天在基督会堂我就讲，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口号，人人皆祭司啊，每个人都有事情做。那个教会是很特别的，当初带领我们一群人开始这个教会的那位牧者，对，好像跟我们在一起只是几个月，可能不到半年，他就突然说，哎呀，他有一个意向要到巴西去宣教。哇，我们都昏倒了。大家说摩西带我们过红海到了旷野，突然摩西跑掉了，我们怎么办？ 当然神就恩待我们，就那时候比较我们当中比较年长的弟兄说没关系，我们人人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服侍，就这样，我真的看到神的恩典，对，我那时候那天我去教会，那个长老啊，他还介绍，童家驹是我们教会第一个司琴，他们都很 surprise， 怎么你怎么可以司琴？后来长老就说，那时候是没有司琴，你就是司琴，就是这样。主日学也是这样，我们就是那个第一书弟兄啊，就是带领我们那个弟兄，他很注重主日学，他一定要有主日学，所以每天那个我们每天聚会之前一定有主日学，虽然人很少，很奇妙哦，那个主日学人数跟主日崇拜者人数是一样多，就等意思就是说两堂，当然主日学是好好学圣经。然后主日崇拜就是有信息，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弟兄离开，我们就没有老师了，本来是他在教啊，主日学，哇，后来我们怎么办啊，那同工会就在我们家开啊，后来那唐长老，现在那时候他还不是唐长老，唐弟兄他说没关系，不是学生就是老师，老师都出来了，哎，我们根本没有从外面请老师啊，就这样，就只是学就这样，对，反正就是弟兄姐妹都很努力读圣经，然后来学习和自修，然后来教导。哎，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在教会教主日学，对，就是从这种环境当中，就是。人人皆祭司，对，就是我们的长老是后来才有，后来才选出长老，开始，因为我们那位弟兄带领我们的弟兄他离开了，对，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才选长老，后来慢慢有100多人的时候呢，我们才就像你们一样，请了一位牧者，就是马长老，对。我今天呢还是在带领我们，虽然教会有一个阶段呢，我们看到你们大概也差不多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你学习要人人皆祭司，就人人要侍奉，如果你不是长老，你就是代职侍奉，就是这样，就是那么简单，对，这是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今天这个信息啊，就是主要是根据圣经的教导，然后根据教会历史，然后根据现今的一些状况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信息，题目是圣徒代职侍奉。这有些教会是叫做平信徒的侍奉，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是长老，你不是牧师，那你就是代职侍奉，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了。我们从初期教会，从那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圣经里面都是这样，对。所以今天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就今天再来跟大家温习一次，就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很短的，但是意义深重，对。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的美德。很重要啊，这段经文，对，会接下来会跟大家来 那么很小。代职侍奉啊，圣徒代职侍奉，对，一般也叫做平信徒的侍奉，对，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长老，你不是牧师，那你就是圣徒，就是代职侍奉，对，每一个人或多或少而已，要站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但是代职侍奉也有一些要求了，对，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从这个圣经啊，就四福音当中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从使徒行传，还有这个保罗书信，还有彼得书信，对，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啊，平信主侍奉啊，留下很多美好的例子。假如今天我太太一直提醒我，你不要讲太长了，因为我最近两个月都在教神学院的课程，每一天要教两个小时。他看我，哎呀，你神学院教久以后，你的道会讲得很长。他一提醒我，你不要讲太长。对，今天我就，哎呀，我这篇道，本来陈长老前几天问我，哎，你的这个 PowerPoint 是要给我呢，还是你自己带来？我想想，我还没有删完。写了好多要把它删掉，所以今天呢我尽量就是简短的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历史很多，但是我只提出几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福音在耶路撒冷开始以后，彼得第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然后彼得第二次讲到5000人悔改，然后很短的时间了，那个教会就差不多快10000人了。圣经里面说，主家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一下子信了好多。里面有很多是从外地来的，希腊籍的犹太人，对，因为刚好是过节，所以他们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哎呀，这些很多人都听了这个使徒的信息以后，都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圣经怎么讲？他们都在一起，就是遵守彼得使徒的教训，然后他们房屋公用，然后有美好的团契，然后一起擘饼、聚会、祷告，对。啊，可是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啊，就是照顾不周，照顾不周，就是从那个外地来的，就是圣经里说，就是希腊籍的这些犹太人啊，妇女好像在膳食方面，好像教会没有好好的供应他们，啊，就有抱怨的声音出来，就向使徒反映，对，使徒后来就跟他们开会，就说我们的工作是牧者的工作，对，是要为你们祷告，然后要传讲神的信息，对，我们要专心祷告跟讲道。哎呀，那这样好不好？从你们当中选出7位执事来管理大家的饭食啊，大家听了就很高兴。然后，但是彼得他有规定哦，你不能乱写。第一，要有生命，对，圣灵充满，然后要有智慧，对，要从这样，要灵命的，对，跟神的关系要很清楚，对。所以他们就从这里面就选出7个人，这7个人就是最开始的铭文里面就是代职侍奉，对。他们就在使徒们呢就专心做教导神的话，然后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然后这7位执事呢就专门负责事务性的工作，对，就是这是一个画家画的图了，对，按使徒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开始就是做代职侍奉，对，就是管理饭食，所有的杂事就由他们来做。传道人就牧者就专心就是传讲主的信息，在灵命上帮助他们。接下来呢，糟糕了， 发生大事情，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到逼迫，对，人多了以后，犹太教就找麻烦，结果那个斯提凡就被诛纳，然后被他们处死。但是斯提凡被处死以后啊，也那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扫罗带头啊去抓教会的基督徒，对，抓来以后呢就关起来，或者是虐待，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信徒啊就逃跑，对，就往各地逃跑。圣经里面提到这个腓力，就那位执事啊，腓力是七个执事里面的一员，他呢他就逃到这个撒玛利亚，对，逃到撒玛利亚，他逃到撒玛利亚做什么？传福音啊，哇，执事哦，他是管理饭食，大概从来都没讲过道的教会，天天就是做杂事，逃跑逃，但他听了很多。听这个使徒的教，他听了很多，他听了大概都记住了。他逃到这个撒玛利亚以后啊，就在那边拼命传福音，结果就建立了撒玛利亚的教会，对，就很多人就信主，那个耶路撒冷也听到这件事情，就派彼得去看，真的是印证。后来这个腓力啊，他做了一件大事情，对。详细我就不讲了，他带领了一个就今天的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对，就财政部长信耶稣，对，哇，不得了，这个财政部长回到伊索比亚以后啊，也在伊索比亚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传福音。所以伊索比亚教会，我今天昨天到前几天我就上网无偿去看一下，大概70%是基督徒，对，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就主后40年开始。所以伊索比亚他们很多基督教啊，一些他们的经法跟我们今天可能不太一样，还是维持以前就是初期教会时代，当然后来也有东正教进去，也有我们变成教进去，当然今天那边的基督徒大概有70%，所以这就是那位执事，对，管理饭食那位执事就代职侍奉，哇，做了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对。另外呢，使徒行传又提到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就是门徒啊，门徒就是一般信徒了，当时的一般信徒圣经里面就叫门徒，他们就逃到，又是往北跑，逃到这个腓尼基、基比路、还安提阿这三个地方，对，就往北逃，逃到那边去做什么？也是传福音，这些都不是使徒哦，都不是使徒，使徒是后来才参与的，就建立教会，对，最不得了是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是在圣经里面，在教会里历史里面第一个教会拆开宣教士出去，就把保罗给拆出去了，对，保罗巴拿巴，然后福音就传遍亚细亚跟欧洲，你看这些都是当时的平信徒说神使用他们，对，做了不得了的事工，在教会历史上。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热心的信徒啊，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灵充满以后，这个门徒讲方言，所谓方言是各国的话，我在圣经里算了一下，有15种，就用15种语言来传讲神的信息，对，所以传福音语言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些希腊话的那些犹太人，他根本听不懂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圣灵感动，12使徒他们就讲出15种的这个 不同的各国方言传福音，哎，结果那些人很惊讶，就这样3000人就信了主，第二次5000人信主，这些人后来跑到哪里去了？这些人是从外地来的，又回到外地去，回到各地，对，他们就把福音带到了整个亚细亚，然后在教会历史里面记载，就是只花了30年的时间，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对，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只看到使徒保罗，对，只看到很少的机会。事实上，有很多无名的传道者不在里面，但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会看到哪一些神都知道，这些人福音就这样传遍了整个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些都是平信徒的工作，对，所的贡献都是到了整个罗马帝国。可是呢，很不幸啊，到了这个主后590年到1517年这一段时间呢，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国教变成罗马天主教以后呢，就教会就出现很多问题，对，出现什么事情呢？信仰大大偏离这个圣经真理，对，而且圣经之外呢，加入了很多异教的一些风俗跟习惯，对，圣经里面没有的，对。然后这个教皇跟神父啊，他们可以做宗保，然后可以赦罪，圣经里面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名，对，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赦免，天主教不需要。他们的神父，你犯罪只要到神父面前认罪，他就可以给你道解，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然后这个教皇他的权柄可以代替基督，对。然后这个教会里面充满很多的迷信，然后这个敬拜偶像，对。然后卖赎罪券，你买赎罪券，对，赎罪券可以抵罪，对，可以功德，有功德，对，可以称义等等，很多不合乎圣经真理的异端了。所以那个，而且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有这个圣俗二分法，就是在教会侍奉的只有圣职人员，就是他们神父，对，修士才可以在教会侍奉，包括司班的，对，从那个司班普通人不能参加的，对，那个还有只有那个普通信徒呢，就连读圣经都不可以，因为当时是让那个圣经啊是拉丁文，一般信徒也读不懂，对啊，所以这叫圣俗二分法，只有神父、圣职人员或是修士他们才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一般的信徒只有听的份啊，就坐在下面听，就这样啊。这时候就出来一个，实际上出来好几个人了，就是觉得这个是不对，但是后来都被杀了。对，将近200年的时间，对，一直出现一些为真理辩护，但每次一出来就被杀掉，每次一出来就被杀掉。但是最后呢，出来一个马丁路德。神保守他好几次，他都被杀的，但是他都被神保护，被神保护的看护，没有被杀。马丁路德他就出来改教，导火线是赎罪券。马丁路德对这个赎罪券是觉得这完全是违反圣经，这完全是欺骗这个教会，这在欺骗信徒的金钱。就是你只要买赎罪券，你的罪就可以得赎，不单你的罪可以得赎，如果说你的亲戚没有信耶稣，对啊，他们死了，你也可以买赎罪券，他们也可以得救，哇， 马丁路人听到这个呀、啊，他觉得这个太严重了。当然，马丁路德已经发现天主教很多问题，那时候他还可以忍住，这下子他忍不住了，所以他就在那个威登堡大学的那个教堂被门口就贴出来一个很有名的叫75条论纲，就列出天主教75条违反圣经的一些严重的一些罪。哇，他这个一出来以后啊，就糟糕了。那个教皇罗马天主教要叫他悔改，叫他收回。可是他一发出来以后啊，因为那时候印刷术已经出来，很快就不是他传的，就印刷传遍整个德国，甚至欧洲，对，翻译成其他文字。哇，这个是马丁路德认为他想都没想到。他只想要贴出一个布告，让大家知道天主教的违反圣经的一些事件。这下子不可收拾，不可收拾，就开始改教，就发生改教的事情。很多国家的一些国王都支持这个马丁路德，所以他讲的是对的。所以马丁路德他得到很多的当时这些诸侯了那些王的支持，所以他就开始接下来就吹响这个要信仰要回归到当初主耶稣那个时代初期教会的使徒时代的那个情形，而且要符合圣经。所以今天你们看到很多教会叫圣经教会 Bible Church， 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教会要回到圣经。对，我想你们那个 Sacramento 教会是撒加缅度圣经教会，我想也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回到圣经。所以就马丁路德当时、他觉得哇，那么多人响应他，马丁路德没有想到他要创立新教，他只是指出天主教的一些错误啊，这下子他都要收拾不行了啊，很多人支持他，所以他就提出我们要回到圣经，对，回到初级教会，这是归正运动。然后他提出因信称义，对，这是最有名的最开始。马丁路德很聪明的这个人啊，他废话很少讲，都讲重要的，对，一讲老百姓听得懂。对，因信称义提出来就是说，因为当时最糟糕的天主教最糟糕，就刚刚提过，你犯罪一定要去找神父告解，而且即使你不知道你犯什么罪，每一年要一次要去跟神父告解，神父他可以赦免你，这根本不合乎圣经，赦罪只有神，对，借助耶稣基督保险才能够得赦。他觉得这个是天主教最大的异端，对，他提出来。然后他根据圣经罗马书5章1节，他提出来因信称义，就是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啊，是在乎人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的救赎恩典啊，很清楚讲的，跟那些老百姓一听就懂。对，所以很多人就这样离开天主教就回到圣经，觉得，而且马丁路讲什么都是有圣经根据，他不乱讲的，对，所以就很快啊，这个改教，就整个欧洲啊，很快就这个我们这个叫做复原教，复原教的不要复原到当初初体教会那个形状，教会多起来以后要侍奉啊。要有人出来侍奉，因为你当初天主教的做法只有神父神职人才可以，没有包马丁路德他就提出来，我们回到居然回到圣经叫上初期教会的方式。马丁路德是很厉害，他不讲太多，一节圣经就是自己的圣经，就是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的美德。他就根据这节圣经节、啊、他就指出提出的天主教这个圣俗二分法是不合乎新约圣经真理，是错误的。很简单，天主教只有神父才能够讲道，只有神父才可以，神职人员才可以在教会服事，那完全错误，不合乎圣经。然后他就根据刚刚那节经文，他就把它更简短，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容易懂。他就提出信徒啊，人人都是祭司，人人有圣经，对，人人有呼召的教义。关于这三段啊，等一下我会来跟大家解释什么叫做人人为祭司，人人有圣经，人人有呼召，对吧？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呢，那个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彼得他写这段经文呢，哇，责任重大，责任重大。如果你仔细读这节经文呢，你会误解，觉得、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祭司，任何人都出来侍奉。彼得他列出来是有条件的，我们侍奉神要有条件，对。所以从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对，第三节一直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就在讲这个 requirement qualification， 对，对，你要成为一个代职侍奉。我们知道现在，如果说你要当牧师，对，做传道，你要神学院毕业，那彼得这边就讲，你要做代职侍奉，哎。必须要合乎哪些标准，你要做哪一些追求，对，我今天就跟大家很简短的介绍一下，对。那就总归两句话，就是侍奉神的人需要有成圣的生活，对。第二呢，就是成圣呢需要有蒙受救恩的经历，对。这就是彼得他讲到说，我们能出来侍奉，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对，前面是讲这个你的 qualification 是怎么样。对，我今天就大概用很简短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对，他前面就提到，第一，你要认识什么是救恩。对。第二，你要有成圣的生活。对，因为神是圣洁的，服侍他，对，最起码要求你自己也要成圣，对。那个最后才讲到侍奉，对，就一步一步来的。我们先来讲这个救恩，对，那个救恩带来我们这个盼望，对，这边说活泼的盼望，对。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对，这边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对，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对。接下来说，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对，我们今天，哎呀，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父神的怜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对，我们就是重生了我们，对。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对，耶稣基督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得到新生命，就是重生。当我们重生以后，哇，产生一个效果是有活泼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活泼的盼望。怎么我信了耶稣半天都还没有这个活泼的盼望？跟大家讲一下，彼得这边就提醒， 可以借着不能朽坏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前一天晚上，门徒很忧愁，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我的父家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然后预备好以后呢还要来接你们。就是说那个基业就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个住处，那个家是永远的家。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彼得前书一直强调，我们圣徒在世界上啊，我们是客旅，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是客旅，只是暂时居住的地方。我们真正的家是在神的国，眼睛看不到，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并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最大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仰望他第二次再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啊，对信耶稣的人讲讲是大喜的信念，我们都要死了的人都要复活，跟基督在空中相会，然后复还活着的人呢，我们身体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跟耶稣基督在天上相见。这就是他讲的，我要来接你们，那个时候他就是来接我，他显现在空中。对啊，那是好的无比。我们就这是我们的盼望。对，每个基督徒啊，我们第一个盼望是我们希望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我们永远的家，那个家好的无比。你想知道很容易，去读启示录21章22章，好像我讲到也讲过介绍神的国的时候，因为一讲大概讲一个小时，你们去读。然后要到那个家呢，要怎么去？耶稣基督他要来接我们，这是我们盼望，每一个人盼望。所以我们一起这是活泼的盼望，就是啊，一想到这个就是很高兴。对，我们怎么有这样的救恩。第二呢，救恩带来什么呢？带来荣光。对，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心中那个大喜乐不是普通喜乐啊，一想到就会很有安慰。对，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们是大有喜乐，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啊，我是大有喜乐，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是客人，世界上发生那么多糟糕的事情，这只是暂时的。而且我们基督徒也要面对啊，最近股票跌价，我看一大堆，我看报纸 401k 变成 351k 的，哎呀，物价上涨，很多的灾难。但是这些事情我们都要胜过，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都要胜过这些是试炼，这些试炼来临呢是熬炼我们。对，这边也是彼得怎么来形容呢？但如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即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更能坏的金子更宝贵。金子，因为我小时候常常去看了人家炼金，因为我住那个城市出金，对，河里面就很多出来很多金，那金子出来我就跑在那边熬炼，我去看那个炼金怎么炼呢？啊，金就用火在那边烧啊，烧了什么上面会飘出一层那个杂质，他们就把这个杂质去掉，一直去杂质，去到没有了，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纯金。你要它才能够卖到高的价钱， 对，这样做金子的都是买很低价把矿物金子买过来，然后经过提炼以后的话，价钱涨了很多倍。一定要把这个杂质去掉，然后才能变成一个很宝贵的黄金。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信耶稣就准备上天堂，没有那么简单。对，耶稣基督讲过，我们行走的天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对，同样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世人遇到的困难，我们还是会遇到，或者是比他们还多，但是这些患难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让我们变得生命更纯洁，对，胜过这些的试炼，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得到神的这个称赞、荣耀跟尊贵，对，所以那时候啊，我们就有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有的人很怕见神啊，主耶稣不要来啊，耶稣一来糟糕了，我还不 ready。我圣经教导我们天天都要 ready， 天天 ready。你不知道，说不定我现在讲到，等一下5分钟以后主耶稣就来了，我们都要 ready 的。就是在等候时，我们要胜过所有的考验。大家知道，在世界上你只是客旅，对，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你永远的家。对，刚刚跟大家介绍过，我们基督徒要服侍神，第一步你要很清楚神的救恩，而且你要 enjoy 这个救恩。想到神的救恩，哇，你就很高兴。第二是接下来成圣，成圣罗马书讲最多了。对，罗马书怎么讲的？他很简单的来讲，我们世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是罪的奴隶。你没有办法，你一定要听这个罪的权势指挥你做什么做什么。对，因为你后面那个老板，所以一个人犯罪啊，做恶多端，你不要讲那个人，不是他，是他后面的那个老板。对，当一个人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以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变成义的奴隶，以前是罪的奴隶，现在是义的奴隶。当我们变成义的奴隶以后呢，那个罪，那个老板呢，对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以不用听他。就像我们在美国上班了，都要换工作的，一阵子种种原因换工作。比如说我原来在 Intel 上班，我要听我的老板的话，后来我转到 MNS 工作，今天那个老板对我没有办法。没有用的，他讲什么我也不理他，当然可以做朋友的，但是他不能叫我做什么。对，我现在要听这个 MNS 这个老我新的老板的话。对，同样我们成圣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以前在罪恶之下，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要听他的话。今天我们一心称义以后呢，我们是义的奴隶。在那个罗马书那个第五章就讲到，第六章对，讲到一个人成为义的奴隶以后呢，就成圣了。这圣经里面定义成圣就是你要做义的奴隶，对。然后呢，你成圣以后啊，圣灵要所赐给我们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很重要，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啊，圣灵要住在你的心里面，而且圣灵他住在我们心里做什么呢？要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你心中，我们常常讲，哎呀，这个要爱人太困难了，当然困难，人不可能去爱人的， 包括你兄弟姐妹，你也很难去爱他们。可能有时候父母亲，我也很难去爱他。对，我听到太多了这种。当一个人生命改变，圣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啊，他会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你那属灵的整个果子就出来了，就成圣。对，好，接下来我们看，彼得怎么讲？我们要过成圣的时候，第一就是要圣洁，第二就是敬畏神，第三是彼此相爱，第四你的生命要成长。对，这些都不难的，你们都不要紧张，很正常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只要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圣洁。对，为什么圣洁？这个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4节到16节，就会讲到，你要做顺命的儿女，就顺服神。对，我们以前是顺服撒旦，魔鬼撒旦，今天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顺服神的真理。对，当你去顺服神的真理，就顺服神的道之后，你以前那些无谓无知的事情你会厌恶。对，你所喜欢的那些事情，你真的是会厌恶。你喜欢什么呢？那照我们，它是圣洁的。对，所以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顺服神嘛，你一定要去讨他的喜欢。我认识一个 engineer， 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年轻 engineer 的。有一天突然买了很多，因为我喜欢画画，我会画油画就来找我，要怎么写画油画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要买什么。后来他就很努力啊，学油画。半年以后他拿了，我吓一跳，你怎么这么厉害？我画了好几年，跟你差不多。他就是他爱他的女朋友，因为他的女朋友喜欢油画他下班拼老命画到半夜，天天画，日夜画画，就是因为他要讨好他女朋友。对，我们信靠神以后也是一样，如果你爱神，你就会去做他喜欢的事。对，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自然就喜欢圣洁的事。对，因为圣经里面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第二就是敬畏神。对，我们要敬畏神呢，很重要一点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呢，他虽然是公义的，讲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世界上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会被神所行的神他都会审判的。对，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他除了是一位慈爱的神以外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所行所为他都会审判的。有一天你知道神的审判以后你很自然的你就会存敬畏的心。对，你就会因为敬畏他，你会不敢去做那些事情。对，而且我们在世界上只不过是暂时的。对，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不做，也不怎么样。就是我们为了敬畏神，我们知道有些那些事情做了以后，神有一天他会责问我们，到时候我们答不出来。所以我们对神要有敬畏的心。对，第三呢，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他要离开门徒之前，他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基督徒的特征就是彼此相爱。对，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对，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在世人面前呢，我们要 活出这个彼此相爱。对，当一个人他顺，我们顺从真理，顺从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对，真理。我们洁净了我们的心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对，而且不是虚假的，是真正的去这边讲，当从心里彼此相爱，是没有虚假的，对。现在很多爱可以造假，但是真正我们被圣灵充满，在基督里面，对，这圣灵要求我们的是，我们要真实啊，不能虚假，对。第四是生命成长，对，这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毒惑、诡诈，对，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是要除去心中一切的罪了，对。当你把心中的这些罪恶除掉以后啊，你就会爱慕灵来。像这边彼得啊，形容得很好，啊，爱慕灵来就是神的话，对，就像才生的婴儿爱慕灵来一样。我想了一下，婴儿，他唯一的食物就是奶嘛，除了奶以外，我想只有水嘛。啊，像小孩子生出来，婴儿从早到晚都是吃奶，对，这是他唯一的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可以帮助他成长，一天一天成长。我们生命改变以后啊，重生以后，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就要爱慕灵来，对，就是要渴慕神的话了。就也是像耶稣基督讲的，在那个登山八福里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要得到饱足。就啊，对神的话要饥渴，对，喜欢神的话。就像哎呀，我还是以我那个小 engineer， 因为他在帮我做事，哎呀，坐在我旁边，有时候他看东西在那发呆啊，我叫他，他就好像听不到一样，我说你在干什么？因为收到女朋友的信，因为那个女朋友不是在美国的，在别的国家，然后。哎呀，他年轻人很天真嘛，啊，他说我要读好几遍，哎呀，他在那边读，就是我们读神的话也是这样，读一遍，哎呀，没有味道，再读再读，我就是渴慕神的话，这样你的生命就会成长。对，这边讲这个婴孩就是这样。他就是渴慕这个鲜那个母奶，然后呢，他就渐渐他就成长，以致得救。对，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也必如此。对，如果你真的很渴慕神，啊，你去读圣经啊，你会这个不一样，你会很渴慕的。虽然是读了一遍，那个还不够，还想再读。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对，那是张西平牧师写的一篇文章，他讲到这个穆迪很有名的一位牧师，哇，讲到很厉害，里面他就提到穆迪牧师啊，他每一次讲一篇道，就比如我今天讲这一篇，他说他要把整卷书读五十遍。他才会来讲这一段，所以穆迪讲道的话，有几千人在听，而且他的道到今天还有我有一本，哇，原来是这样。他如果今天他要讲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不是只是读这节，他把彼得前书第一章到第五章读五十遍，然后他才来写他讲章，但是重点是这一节的，哇。里面他越读越，他说不是他想读五十遍，欲罢不能。他不是故意要去读，但他要限制五十遍就好，要不然是无尽次读下去要花很多时间。他就 啊，他是一读神的话就渴慕神的话，就像这边尝到主人的滋味。对，我们要来学习这些属灵的长者。我写这篇讲章啊，我本来也想读五十遍，但是我的时间不够，至少也二十遍，把这个彼得前书读，把它读熟，因为你才知道这些经文在讲什么。这是一些属灵的长辈了，给我们一些榜样。所以神圣的生活就是第一，我们要圣洁，然后第二就是敬畏神，然后彼此相爱，生命成长。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过，我们要侍奉神呢，第一我们要对救恩要很清楚，第二我们要有神圣的生活，这样我们才可以来侍奉神。但是彼得他的要求很高啊，侍奉神第一就是生命要与基督连接，对，第二你才能够来侍奉神。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样写，你们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对，所以呢主是活石，不然是被人弃绝，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前就像活石。对，圣经跟那个你们圣经在读这个以弗所书嘛，这跟以弗所书是对应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所有信徒是教会的身体，对，然后我们肢体要连接到头上才是一个有活力的教会。对，这个也是彼得他是用活石，对，耶稣基督他是活石，是被世人所弃绝，但是被神所拣选和宝贵的。所以呢我们来到教会啊，我们也是活石，然后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被建造成灵宫。哇，这太好了。这边他讲灵宫啊，跟下面一节很有关系的，军尊的祭司，你在这个灵宫里面侍奉啊，你才能够称得上是军尊的祭司，要不然怎么去解释？对，所以我们在成为基督徒啊，我们是荣耀无比，我们是连接在基督，与基督连接，成为这个灵宫，所以呢，做圣洁的祭司。对，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啊，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灵祭是什么呢？是我们祷告啊，对，我们向神的赞美啊，对，就是对父神的称颂，对，这些都是。对，接下来进入今天我们读的这一节，前面就是你要对蒙恩得救要很清楚。然后这个第二就是对神圣的生活要很清楚，要这样的经历了，接下来呢你的生命要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是，对，我们是耶稣基督身体，而且要合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对，他就讲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对，我想这个大家都清楚，等一下我也会跟大家解释。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荣美。哎呀，常常我只读前面，只读前面一段，后面我们都不去读它，是很重要。你成为这个非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国的国都，是属神的子民，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一个责任使命，就是要去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去宣教啊，把福音传给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对，又只是啊祭司，只是神国都子民， 坐在这边，像是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把神的道宣扬出去。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跟他读了这段圣经，他很清楚教会的使命，所以他就脱离天主教以后呢，教会要回到以圣经为原则的初级教会的敬拜跟侍奉模式。对，所以你看后来改教以后啊，渐渐福音就传到全世界了。我们听到福音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了。然后他根据这节经文，他提出三件事，很简单，马丁路德。第一，人人皆不是祭司；第二，人人有圣经；第三，人人有呼召。然后，人人有一祭司是什么意思呢？我在前面解释过，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从天主教开始，信徒要认罪悔改，要透过祭司，或者是神父，或者是修士。经过他们，你的罪才能够得赦免。然后马丁路德他就根据前面那些经文，那也是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他说我们人只要信靠耶稣，一心诚意以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不需要去透过神父来认罪。对，我们只要向神认罪悔改，神的他都要赦免我们的罪，不单单是赦我们为自己认罪悔改，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向罪悔改。对，这是最开始马丁路德他的就是人人皆祭司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刚刚讲我们常常读第二章第九节，我们读了上半段，下半段不注意，下半段告诉我什么？我们成为神的祭司以后，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还没有认识的，让他们也跟神发生关系。对，第二，马丁路德说人人有圣经，天主教是禁止信徒读圣经的，以前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因为圣经都是拉丁文，马丁路德他把圣经翻译成德文，让德国人都看得懂，用自己的语文可以读圣经，这样你从自己就可以认识神，从神的话来认识神啊。所以后来各种语文的圣经就出来了。对，这是马丁路德他改教第二。对，第三呢，人人有呼召，他强调这个新约教会时代啊，神呼召的不只限于这个教会的牧师，对，不只限于长老，不只限于那些圣职人，也包括了神家中的每一位圣徒，只要按照神所赐给不同的恩赐跟才能啊，都可以同心合意来服侍神。马丁路德讲这句话是有根据的，我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那七个指示就是，对，然后后来福音传到各地，都是这些品信徒，就是代职侍奉的这些弟兄姐妹，对，所以他说我们要恢复到当初的新约时代，就是神的呼召。当然教会牧者那是恩赐了，神所赐的属灵恩赐。我们最近我看你们在读那个以弗所书嘛，第四章，对，那是讲到侍奉的恩赐，就是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些人是神特别拣选出来呼召出来做什么？为要造就众信徒，众圣徒，就众圣徒造就做什么呢？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各有不同，在教会就是 仍然有呼召。如果你的呼召是要做牧者、老师，你就把这个角色做好。如果你的呼召是做圣徒，你就把圣徒的责任做好。所以圣徒该做些什么事呢？就前面讲的，对，我们要对救恩很清楚，要过成圣的生活，对。而且马丁路德他特别强调，就是除了教会的圣职以外呢，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做任何事情呢，我们是只要是奉神的名的做，荣耀神，神都是很喜欢的。比如我修车，对，我为了荣耀神修车，也是神圣的马丁路德。啊，如果我今天在餐馆做 waiter， 我做过 waiter， 如果说你是为什么而做，荣耀神啊，那神也是喜欢的，对。所以马丁路德就讲，我们不单单的在教会里面荣耀神，我们在职场上也要荣耀神，对，这是神的呼召，对，要把它扩大了，对。所以他马丁路德这些当时的这些信条啊，到今天，对，大家都还在遵守。最后结论，我前面都是圣经的一些教导。是啊，今天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对，像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公司上班很辛苦啊，你看礼拜六、礼拜天又来教会服侍。我们今天教会看到好多弟兄姐妹服侍，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对。然后就像圣经里面的初期时代啊，保罗的助手亚基拉伯基家夫妇一样，对，留下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教会里面需要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就是加入教会里的工作很多了，对，要做的事情很多，包括洗碗，对。我们信徒啊，我们有不同的职业，我们要在我们职场上啊，要活出美好的见证，对。今天我在关心一些公司啊，我看到Intel 就看到一个，由吴炳文牧师，他就在那边带 Intel 的那个团契，还有 Intel 的那个 CEO， 现在这个 Pat Kissinger 也是很爱主的。然后后来我到 MNS 以后，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一个，哎呀，我们不要叫查经班，我们就祷告会 Prayer Meeting， 对。我们的 CEO 也是基督徒啊，就是长老开始，我就跟他讲，我们要开始，啊，他说不能参加，但是呢，他把那个 board 就是董事会的那个办公室给你们用，他们啊用公司的人家会讲话，你们用董事会的办公室，跟公司无关，你们就在那个董事会办公室里面就是聚会就好。后来我们每个礼拜三中午啊，我们基督徒就集中在那个。一起，我们就一起吃午饭，拿带便当。我们复读，不叫做查经班，叫做祷告会 ，prayer meeting，weekly prayer meeting。啊，那就是祷告啊。我觉得在教会的祷告啊，祷告会，好像不像是祷告会。啊，那个才是真的。哇，大家真的把所有的问题带来，所有的祷告啊，我们。很怀念那个祷告会，对，像祷告会又见证，对，啊，神有什么恩典给他分享，啊，所以我们那个 prayer meeting 那个 group 带了不少人信徒，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来参加，来参加做什么呢？祷告，有什么问题？哎，我有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就重新为他祷告，哎，真的，神就听祷告，我看到这种很多。现在还有赶鬼，哎呀，我在美国第一次碰到赶鬼，就是我们那个 prayer meeting， 赶鬼，神就把这样的恩典，哎呀，我们也不是灵恩派，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就是很传统的，那竟然赐给我们赶鬼， 哎，后来教会就哭了好几次，因为那次的经验以后，哎，神就把这样赶走的恩赐。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因为你们在公司了也可以这样，对，哎，查经大家压力太大，祷告很喜欢的，很喜乐，对，这样你会发觉啊，神与我们同在，对。还有查经班，就家里面可以成立查经班。刚刚牧师啊，长老说啊，最近我们办活动，好多不信的人参加。我们家也碰到这个问题，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你们当时的马关区有这个叫做春令营，你们参加过春令营？哎，春令营的大概就从。2000年代的时候前后开始，啊，每次春令营结束以后啊，有很多解释，但有的没有解释，然后就把这个名单呢送来我们教会，要叫我们教会去探访这些参加春令营还没有解释的，啊，那个教会头痛，啊，就想到我了，啊，佟家记啊，你能够开放你们家，然后邀请这些在你们家附近这些，因为我们家就是夫妻教会附近啊，来你们家啊。后来我就找了另外一位弟兄啊，那位弟兄圣经里头的，我们家就开始这个查经班，就是啊，一家邀约他们打电话，就把这些啊。在催命参加催命没有结束的都邀请来我们家吃饭，第一次吃饭，哇，吃饭大家都来了，来了20几个，吃了饭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月两次，对，也是吃饭那个，哎，然后我们再继续吃完饭就查经，就这样我8年。啊，每一年春令营啊，把名单送来以后呢，爸爸我们就把要来，慢慢慢这些人就解释了，就信耶稣，就这样。啊，后来到2009年，我要去读神学院，啊，我就没办法了，啊，就请教会另外再安排一个家庭，所以家庭查经班呢比较轻松嘛，因为这些慕道友叫他教会他不去的。哎，来家里吃饭都来了。今天我是缅甸来的嘛，我太太也是很会煮。我说来我们家吃缅甸餐，哇，他们从来都没吃过，真的煮给他们吃。对，有一次我爸妈在，我也请他来参加，因为我爸妈是牧师啊，我爸妈就叫他们每个都介绍一下，每个人介绍一下。我爸妈跟我讲。你是不是在开博士班的查经班？每个都是 PhD， 你怎么把他们找来的？这些博士是什么清华、交大什么？哎，北京大学，你们念了 PhD， 你怎么找来的？我说不是我找来的，是教会送来的。但是你只要开放，啊，行心性开放，当然要爱心。对，这些人啊。那就接受了。我离开这个教会啊，我们教会大概有7、8年了。今天跟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这些人，在我们家吃过饭的，剩下那些饭就好像消失了。这些人常常还跟我联络，所以招待他们吃饭，你不会吃亏。你会啊，发觉建立了很多很珍贵的友谊，就是鼓励弟兄姐妹。然后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代职侍奉的一些弟兄，对，我想教会的牧者长老可以鼓励他们，有一天可以走上全职的侍奉，对，因为陈长老啊。师母啊，我们都是代职啊，都是从路出来的，都是 part time， 我还是比较习惯做代职的，因为我做得很高兴。然后最后呢，我用一定的牧师，他经常 鼓励我们的一句话。对，我们教会以前常常请他来讲道啊，他就一直没听，每次讲完道都要来讲这句话。对，他这句话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就因为他这句话就真的出来服侍神。他说在美国你们这些人呢工作都不错，如果在60岁左右呢，如果说你们儿女都已经毕业，对，家庭负担减少了，可以考虑提早退休。考虑，他没有叫你一定，他后面画的，你出来侍奉，你这个样子怎么侍奉？后来呢，后面他讲了，他说最好用一两年的时间呢，到神学院给自己在圣经知识上或者是神学理论上去比较完美的装备，就像彼得也是一样啊。你要做祭司，你要有那些 qualification。这边尼牧师也是这样，你出来的确实是弄很好，但是你需要装备。对，装备完毕以后呢，你就可以出来侍奉，因为你跟普通传道人不一样，你是 professional。而且你有圣经知识啊，你讲的比较实际的，比较实际，人家会对这个东西会帮助。他这样，你的后半生呢，他说，就人生下半场是很美好的。你一无不知啊，哎呀，他就一直讲，我就听进去了。我差不多这样。我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接受神学的训练。我想很多陈长老一样，就去上那个衍生课，对，这都要先经过装备的，对，就花时间。啊，陈长老更不简单，要从 Sacramento 开车开到湾区，哇，每个礼拜，我看到他，我觉得我太轻松了。我得几步路，所以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装备自己。所以，哎呀，鼓励弟兄姐妹了。如果神他感动，如果说恩待你，但你没有后顾之忧，这真的是可以考虑。对，我58岁出来，也不是完全出来了，开始装备自己了。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是代职或者是全职，都是蒙神所喜悦的，这是要看神的呼召。如果神是呼召你做代职，你就专心做代职；如果神呼召你做全职，你就顺服神。神都喜欢。这样教会里面大家共同一起来侍奉神的话，教会快就复兴。我刚刚讲，我教会的时候开始是40个人。我离开的时候600个人，我想都想不到，就是大家一起，像我们家那个查经班啊，哎呀，我想起码50个人信耶稣，我想我们也好好去算了。我另外那个查经班里还有别的，我还认为有关系，我们教会很多姐妹信了耶稣啊，先生不信主，哇，那些姐妹很痛苦啊，整天在教会里面 complain 啊，先生反对他的教会。我跟另外几个就是收集名单，我们是收集了大概有10几位众姐妹，先生反对，阻止他来聚会，我就一个个打电话给那些先生啊，那先生还蛮客气的，我打去，我就介绍我自己。我在哪里工作？我是什么？我说打电话来就是想邀请你们全家来我们家吃饭。我们中国人是吃饭文化。你邀他去教会他不去，但反对他才去。邀请来我们家吃饭啊，来了。而且我看没有他太太讲的那么坏，很客气的啊，很正常。哎，慢。就愿意听福音，对，就是有决心，就哎呀，要有一个接触点， 好的，这样在这些都家庭里做的，只要花时间了，愿意请他吃饭，主意到了，才让他觉得啊被尊重，全家最好全家都请来，这样。我这个只是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但是还有很多了可以做。好，我今天分享就停在这边。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选召我们成为你神国度的子民，主啊，你在我身上都有你的使命，主啊，求主你装备我们能够一起出来建立你的身体，让你的教会能够在 Sacramento 这个地方能够造花作业，能够借着这个教会能够让更多的华人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谢谢图堂上的美好信息，还有很多非常切合实际的建议哈。下面是迎新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或者是没有哈？好像 OK 没有。好，没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崇拜。下面是感恩代祷事项，感谢神，孟牧师答应来到我们应聘我们教会的牧师，他大概在八月底，他们已经跟他们当地教会提出了辞呈，所以大概在八月底会到我们当中来，所以请大家继续祷告，为他们能够平安的那个来到我们当中，还有在就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房子，求神的眷顾，一切都顺利。第二个也是感谢神，就是新农跟俊敏他们的大女儿、小女儿陈丽兰跟嘉许，他们在15号完成了2周的在 Global Doctor 里面的志愿的人道救援工作，现在已经离开了在这个波兰跟乌克兰的边境，所以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到美国来。那感恩戴老师，现在就到这边，下面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是信实，他必成全这事，奉主的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